有些做法是我们不需要去学习，只要进入这个市场就会想到的一种方式，比如说去 follow the leader。现在我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软件啊，或者是券商也好，他们会帮助我们去筛选涨幅最靠前面的一些股票，这些股票呢，往往会给投资者造成非常高的关注度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简单，他不管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就可以帮你开发出来。我做的事情是迎合投资者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应用 Finviz 提供的，它告诉你现在哪个 sector 哪个 industry 涨幅最靠前的股票是什么，跌幅最靠前的股票是什么，那么投资者自然而然的非常非常具有逻辑性的就会关注这些股票。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最大的就是 AAPL 左边的，然后上面的 Microsoft 也可能是投资者第二个要关注的股票。我们再看第二种展现形式，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基础数据都是同一个数据源。我们在财经媒体上也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新闻，它会列出各种各样的排行榜，本月的涨幅，本周的涨幅，这是在迎合投资者的心理，它非常具有逻辑性。这背后的逻辑就是，投资者认为我们过去表现好的东西，未来也会表现同样的好。但是我们今天的视频要解决的问题是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况？但是我们首先要提一句，今天的测试呢，仅仅是只能从一个方面去测试，让大家理解这里面的思维方式的问题，而不是说 A 和 B 两种做法 ，A 一定是错的。全盘否定任何一件事情，在我们这个频道从来不会出现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测试啊，是根据股票涨跌榜来进行选股，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好呢？我们测试的样本，我们会考察 Dow Jones 这里面的成分股，剩下的一部分测试呢，我们会直接就考察标准普尔500里面的这些股票。测试周期我们选一个比较集中的，就是2010年到2019年。为什么是这段周期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大盘走势，在这个十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健的牛市。其实我们就是选择了一个非常顺利的行情，然后去看一下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否可以。我们分两个人，第一个投资者 A 呢，买入股票的原则就是他每一周，我来举个例子，我们画一个示意图，每一周，比如说现在去看一下上一周这个股票的涨跌幅，比如说我们测试的是标准普尔500里面的股票，那么他去看一下这500个股票里面，确切的说是504只，500个股票里面所有的股票列出来，它的涨跌幅从大到小排列，然后正向涨幅也就是上涨的选前面最高的十个，周一去开盘买入。然后第二个投资者呢，他也是去做这样的选择，但是他选出来的全部是上一周下跌的股票，然后在这个下跌的股票里面去选择下跌程度最深的十只股票，也就是上周跌幅 top 10 的这些股票。就两个投资者他选择出来的数量全部是十个，全部是在周一开盘买入，然后呢只有五天之后离场，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周一买入在这里，下一个礼拜持有五天，礼拜一开盘卖出。好，这是一个循环过去了，那下一个循环呢，他又要重新去选十个股票，按照什么样的原则，按照这个再回看上一个礼拜是哪十个股票表现的最好，哪十个股票表现的最差，相应的选出来。所以他是不断的循环的，一直循环十年，永远去选择最好的或者是最差的股票进行投资。根据这样的原则，我们就可以拿到两条资金曲线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区别。首先蓝色的是投资者 A 的表现，就是他一直在选择上周表现最好的十个股票，而上面这个图是一直选择表现最差的十个股票。哪一个好？即使在前面这段行情中，我们都可以说选择这些比较弱势的股票都不会差于选择强势的股票，而在后面这段行情中，选择这些弱势股票进行买入的方式，它的优势十分的明显。这一次测试啊，我们跑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，这是里面的成分股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表格，刚才我们测试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，那我重新又跑了另外一个 Dow Jones 的成分股30个股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对应的数字是多少。非常明显，刚才的结论在这边也是同样成立的，年化增长率在选择弱势股票里面是具有绝对优势的，一个是 7.45， 一个是 4.56， 几乎是翻了一个倍。对于这个 Max Drawdown 来说，系统最大回撤 选择弱势股票也是呈现一定微弱的优势，而这个整体胜率上来说两者几乎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胜率对于我们今天要考察的这个目的好像不是很重要，因为胜率高或者低它最终都会融入到复合增长率里面。其实我们跑的这个数据远远不止这一个，我们还考察了其他的数据，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的是过去一周的表现情况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去考察一下啊，这两个投资者去看一下过去两周的回报，看一下两周里面选择最十个表现最强的，十个表现最弱的，然后呢看一下三周的，再看一下四周的，也就是一个月的，那么他们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我们做了一个图表来一起考察一下。首先我们去看一下最不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这个胜率。刚才说这个胜率其实可以融入到这个年化增长率里面，然而你单单去看他们的话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，一点小小的 difference 可能是小数点 0.5 左右的差距。然后呢最大历史回测这个因子啊，它呈现的规律不是那么的统一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绿色的，所有绿色的都是买入弱势股票啊，蓝色的是买入强势股票。在前面两次的测试组里面，考察五天和考察十天，最大历史回撤依然是买入弱势股票具有比较好的优势，但是后面买入弱势股票就输给了买入强势股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数字，桌单是 10%， 一个是 8%， 多了 2%， 这边呢也是 10% 和 8%。 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谁赚钱，谁赚钱唯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 CR。 对于这个 CR 的规律，我们就看绿色的永远是最高的，它永远高于蓝色的，就说明买入弱势股票在我们所有的测试中都呈现了一个绝对的优势。实际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是 Dow Jones 的这里面的一些测试结果。刚才我们首先跑的是一个标准普尔500指数，标准普尔500指数针对以上的这些测试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，只不过没有给大家把表格展示出来。这个视频告诉我们什么结论？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这背后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用的逻辑是什么。投资逻辑和交易逻辑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东西，过去好的东西未来也会好，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合理的无可辩驳的投资逻辑。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，他不需要担心我到底要持有多久，时间对他来说不是很敏感，所以强势的股票只要给予足够的耐心，大概率上他会超过我们买入弱势股票的。但是交易就不一样了，交易它需要考虑你的周期，你的时间，你这段时间不表现，也许我们会考虑出场，也许我们就直接被打止损了。在投资中我们使用的逻辑有时候是很难放在交易里面的，交易里面你会发现不少是违反我们常规的逻辑的，或者是说违反我们常规的理解和认识的。所以我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 counterintuitive。 因此有一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交易者，你需要建立自己的体系。当你没有体系的时候，你是很容易陷入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思维去思考，但是这个思维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交易逻辑。体系的作用就在于帮助你不被那些看似合理的逻辑所影响，它让你去 follow 里面的 rule， 而不用去关心我们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，这周股票上涨了多少，这一周表现最好的股票是哪一些，表现最差的股票是哪一些。体系的作用就在于它会让你认识到除了体系之内的东西，其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噪音。我是三，下次见。